今天坐在这里和大家分享，看着前排我就特别想起景妈妈在的时候，她那时候坐在前排。上个礼拜四，我们为景妈妈办了安息礼拜，我们送别了老人家。在那个安息礼拜日中呢，景平和他的哥哥和这个秋兰姐妹都为老人家做了见证，我特别震撼的是要跟大家看的这样一些图片，这是我以前不知道的。这图上面是景妈妈她生前听到学圣经的笔记本，这是一部分。没有做过特别详细的统计，但是知道是几十本，不是十几本，是几十本。我们看看打开以后的效果。这是我那代人写字作业，看见没有？上下都不留的，满满的。我到现在也是这样一个写字方式，而且特别习惯于用过一面的纸。搬过来用，跟景妈妈真的是很像，但是我真是很感动，看到老人家做多么认真吧，甚至那个表格都自己用手画下来，一本又一本。愿这个图片成为我们每个人的榜样和激励。他在我们中间算是最老的，但是我们。比景妈妈年轻的人有多少人有这样的学习圣经的态度？大家看看，很多很多。我们现在坐在景妈妈曾经在这里学习过的这样一个教室，愿景妈妈她的。这样一个对神话有渴慕的心，也常常感动我们。相信景妈妈在天上也为我们祷告。好，今天我们要学的主题啊，我们给了一个题目叫“耶和华是爱”。如果大家记得我们在联合主日学里边曾经讲过一个题目叫“耶和华的心”。那一次的内容呢，是一个埃及阿伯的太监，他到这个耶路撒冷去敬拜神，他进不去，因为按照旧约的律法，一个身体不全的啊，有残这个有亏损的这样一个人，不可进入神的殿。他在那里转了几圈就回来了，在路上。走到加萨啊，就是今天的加沙地带。然后他自己读经，读以赛亚书的时候，神专门为他把一个使徒腓力用神迹的方式啊，空运空降到他身边，然后给他传福音，为他施洗啊。所以大家看到没有？那是耶和华的心。若你有这个太监这样一种渴慕的心，耶和华会怎样的来帮助你？那么今天呢，我们的主题是耶和华是爱。我们是在什么样一个问题的基础上来思考这个问题呢？就是以色列进攻迦南的时候啊。神要求他们灭掉迦南的当地人，这个问题怎么能够体现耶和华是爱呢？那么我们下面可能要花两次的时间，这一次和8月份啊，我们一起来认真的从圣经里去看。我们先看这段经文，这个经文要常常提醒我们读经的时候 不照着我们的意念，而是照着神的启示。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我把这个作为一个像题头，题词题头一样放在最前面，就是让我们知道，当我们有问题的时候，其实常常是从人的角度提的问题，因为在人看来这件事这样做不合理。那么我们如果只是停留在这样一个位置上，我们确实很多地方是没办法看懂的。那么我们深入的来看这个经上啊，经上怎么讲的。首先呢，我要跟大家说，当看到神实际上他是吩咐这个词，在圣经里可以翻译成另外一个词，命令，它是划等号的，就等于神命令以色列人灭掉迦南人。那么这个事情是人心里有点过不去的啊，因为这个命里面包含着不管男女老少，甚至包括牲畜，所以人一定会问为什么。那么我们先从哪里看呢？亚伯拉罕曾经发过一个灵魂拷问，这个问题是全本圣经中第一次神借着亚伯拉罕的口来问这个问题。亚伯拉罕说，审判全地的主岂不行公义吗？我在这里面画了两个这个下划线。那么你看到公义啊，这个概念和审判是相连的，公义和审判相关。这个经文呢是在创世纪18章啊，大家可以手里有圣经，或者你的手机上有圣经，你可以打开看一下。当时呢是神要派灭命天使去灭掉索德玛、俄摩拉这些城市。那么这个时候呢，亚伯拉罕就提了这个问题，他的原问题啊是这个你要注意哈，圣经不会有多余的话，圣经也不会有比较没有价值的话，所以亚伯拉罕的一系列问题都是这个非常重要的。亚伯拉罕说，无论善恶你都要剿灭吗？大家听听，当你觉得神灭迦南人这个方式是你不能接受的时候，你想想亚伯拉罕的话是不是和你想的一样？ OK， 感谢神，你达到了亚伯拉罕的境界，你跟他想的一样。哎，亚伯拉罕就说这句话，无论善恶你都要剿灭吗？所以亚伯拉罕很勇敢。你要知道，这话对神，一个人对神问这种话，他是有点怎么样的，有点唐突，甚至有点冒犯，对不对？但是亚伯拉罕非常勇敢的就面对神问出这个问题啊，无论善恶你都要剿灭吗？这就是亚伯拉罕问的第一个问题。你看看亚伯拉罕问的跟你心里要问的是不是一样？他说，假若那城里有50个义人，你还要剿灭那地方吗？注意哈，亚伯拉罕用的是什么呀？是一个假设语句，他并没有考证那个城到底有几个义人，有多少不义的人，所以他用了一个假设语句问神，你还要剿灭吗？啊，然后接着他说，这是一个陈述句，他说，将义人与恶人同杀，将义人与恶人一样看待，这断不是 你所行的。哎，他给神画一个框啊，将好人坏人一起杀，这不该是你做的。他在给神一个诫命，哎，但是神怎么样呢？非常认真的听亚伯拉罕从心里发出的这样一些问题。然后亚伯拉罕说，审判全地的主岂不行公义吗？哇，这个话可是太厉害了。你知道这是什么吗？这是那种这个在语法上，这是一个反问句。反问句是有冒犯性的啊。难道你不知道这个是吗？不，对不对？带有难道啊、起疑这样的疑问句，其实对那个要问的那个被问的那个人是有冒犯的。所以这一段话，亚伯拉罕说的是非常强的一套话，而且你注意没有，里边的问句特别多，对吧？里面有大量的问句，所以可以说呢，亚伯拉罕代表全人类，代表每一个人，也代表你，代表我，问向神问出了这样一个大问题。我们今天有时候会说什么大灾问，这就是一个大灾问。OK， 那么在这个里边呢，最后的话，审判全地的主岂不行公义吗？你注意没有，审判和公义是关联在一起的。这个公义这个词哈，这个这是一个中文的翻译，我要跟大家稍微那个讲清楚一点。在圣经里边，在旧约里边有几个词来表达这个概念。最早出现的一个义的概念呢，就是创世纪15章6节。那么亚伯拉罕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那个义和这里这个公义，它是两个词。那么这个公义呢，我在这里面有一点这个介绍哈，这个 PPT 也发给大家。那么就是这个义的概念是涉及到正义、公平、正直、合乎规则，看括号里的这些字，这是亚伯拉罕所使用的公义的义，这个意思。这个意思表明什么呢？这个亚伯拉罕所说的公义啊，它是一个操作层面的，是一个社会实践层面的公义啊。那么当神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那个义不是这里的义，那个义是一个绝对意义上的义啊。所以这是不同的，大家心里稍微有点了解，以后读经的慢慢的学习，或者我们在查经中给大家再深入讲的时候呢，这些概念呢我们就越来越清楚啊。那么也就是说呢，亚伯拉罕问的不是绝对意义上的义，他问的是一个社会层面，一个可操作的义啊。那么这里边呢显明什么呢？显明他强烈的追求社会公正公义的这样一个要求啊，特别是要在审判中寻求正义的愿望啊，这是亚伯拉罕在这里边呢所展现给我们的这样一个意思。那么后面我又有一些经文啊在这里，这些经文呢是配合我们刚才学的亚伯拉罕的问题，它是差不多类似的啊。这是民数记里边那亚伦和摩西俯伏问神，说神万神万人之灵的神呐、啊，一人犯罪，你就要向全会众发怒吗？啊，后面很多啊，神岂能偏离公平？全能者岂能偏离公义？啊，耶和华啊，这要到几时呢？你要动怒到永远吗？你的愤恨要如火焚烧吗？等等等等啊。这个甚至一直到这个罗马书里边呢，保罗也在回答这样的问题。保罗说，我们可以怎么说呢？神降怒是他的不义吗？断乎不是。若是这样，神怎能审判世界呢？看见没有，这个义又跟审判连起来了。 如果你注意我给大家看的这一段啊，没有动念，什么样的句子多呀？问句多，对不对？我们刚才看也是亚伯拉罕问句，这里也是问句，这里面就显示出人心底里有一个强烈的对于社会公正公义的一个寻求，一个，同时呢，也显明人心里对这个问题，对是否能得着公正公义啊，他是有疑问的，也是不安的啊。那么，公平公正，它跟审判相关，它是社会的最后一道防线。如果审判不公，这个社会就完了啊。那么，尤其今天是个法治社会。啊，司法公正的要求在人心里是绝对的啊。虽然呢，这个在实践上它是相对的，但是在你内心的要求里边，它是绝对的啊。那不公给人心里造成的反应非常强烈，所以你看社会新闻，如果你去翻什么，无论是这些网页的页面呢，还有什么 YouTube 啊之类的。如果有个社会不公，立刻就成为什么呀？热点，说明人心关注这个事啊。那么，这就让我们看见啊，由于人心强烈的要求公平公正，所以如果有一件事里边呢，人心里觉得这事儿是不公正的，就很难接受啊。那么这里边我给大家列了几个经文啊，比如圣经记，耶和华你神将他们就迦南人啊交给你击杀，那时你要把他们灭绝净尽，不可与他们立约，也不可连续他们。然后在这个约书亚记里面说啊，你们要将城中所有的不拘男女老少、牛羊和驴，都用刀杀尽啊！然后这个约书亚记11章说，那些城邑所有的财物和牲畜啊，你们可以取为掠物，但是呢，人口要用刀击杀，直到杀尽，凡有气息的没有留下一个啊！这是非常这个强的一个屠城的命令啊！我们心里难免会。不会涌起这样的一个想法，难道耶和华就这样的神？很多人读旧约，读到这里就过不去了，因为他和我们内心的对公平公正的这样一个追求是，我们感觉是冲突的，是我们受不了的。那么，经上这些话，我们怎么理解？我先给一个非常这个概括的回答，答案在圣经里，所以我们接下来要查经啊。然后我给大家有一点啊，就是马可福音13章14节啊，这节内容我们不说，这节内容后边有个括号，我把这括号的话放在这里，读这经的人须会意。我把这句话送给我们在座的，就是我们读经的时候要会意啊，要留心，要思考，不然的话呢，我们就这个可能得不着啊。好，我们下面先看一下，通常的讲呢，我们在网上会查查，我们不懂嘛，我们去网上看。为什么神要杀尽迦南人？然后呢，网上会给你很多理由，我综合了一下哈，大家看看，这基本上我们常见的理由：第一，迦南人罪恶甚重，该当灭绝。啊，那么第二，耶和华神留给迦南人悔改的时间到头了。第三，迦南人为自己的毁灭所积聚的罪已经满盈了啊。 那么这些你会看到呢？第一点啊，迦南人罪恶甚重，该当灭绝，该当涉及到了一个公正啊，给他留的时间到头了，涉及到一个公平。那么他们为自己积聚的这个罪满盈了，就涉及到一个击杀他们的正当性。那么如果从这些地方来看啊，看一二三，那么你会觉得呢好像是很有道理，但是这个道理背后呢也有一些让我们觉得这个道理还不太够的地方。因为如果你单单讲迦南人怎么坏怎么恶怎么罪该万死，那么神如此做是一个惩恶扬善的做法。如果单单如此的话呢，你知道吗？这有一个背后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他们被神击杀活该，跟我无关，对不对？你看社会上，你要到中国看看，每天都有判死刑的，你惦记他吗？你关心这个有人被判死刑这件事吗？你根本就不 care， 为什么呀？跟你没关系呀，他坏。把他杀了，完了，这件事就完了。所以你可以完全置身于外啊。那么，所以呢，这样一个回答是不能够让人满意的。然后我们再看第四，神有绝对的主权，决定罪人的死亡。OK， 权柄，这关于权柄，权柄不可问，明白吗？啊。当神一当一件事是在权柄范围内，没有人可以去责问啊，你怎么做这事？比如说你敬拜完了，你说我想去公园里散散步，这是你的权柄，没有人问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对不对？所以当不理解他权柄的时候才会问什么呢？你看那个法利赛人问耶稣，你凭着什么做这事呢？看见没有，他前面有个词叫凭着什么，那就是他在问什么呢？问你的做这事的权柄从哪里来的。如果他承认他的权柄，他就没有可问的了啊。所以这个如果是神的权柄，那就没话说了，嗯，这两个五和六啊，神要把迦南地赐给他拣选的族类，因此要先洁净这地，免得以色列人受迦南人罪的沾染而迅速也崩溃。这个我们看得出来呢，这是一个目的。然后第六，神使用对迦南人的毁灭，让以色列人认识神的义、神的愤怒和神对罪的绝不容让。这个是什么呢？这是意义。那么这两点就不用讨论了啊，因为这两点在神永远如此，对吧？神是不改变的，他的目的、他的做事的意义是不改变的，所以这两点不问。所以前面这些呢，我们就觉得单单量解释是不够的啊，单单量解释是不够的。那么在所有这些问题里，特别是前四个问题里边，你会看到这里边唯独没有神的爱，对不对？你一条一条去看，在这些问题里边没有神的爱。那么如果神只是为了以色列人的益处，那我问你，对迦南人的益处何在？如果说给迦南人回转的时间到头了，那就有表明爱它是有个期限的。可是我们知道爱是恒久忍耐呀。那么如果说迦南人罪恶满盈该毁灭，其实我要问一句，谁不是啊？ 如果说神有权柄，那么你要知道，权柄是两面的。我们如何平衡圣经中这些话语？我这举了几个例子啊，诗篇里面啊说，慈爱和诚实彼此相遇，公义和平安彼此相亲，公义和公平是你宝座的根基，慈爱和诚实行在你面前。然后最后我又引了神的自我呼召，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我们怎么样，这都是神的品性，上面也是神的作为，我们怎么把它平衡起来呢？那么这就是一个这个蛮大的问题。所以今天呢，我们要正认识这个问题啊，看神他是怎样处理这样一些必须灭绝的事件。但是我们要换个角度，不再走这个路线啊，也就是说呢，我们不再讲啊他们怎么坏怎么坏怎么坏啊，这些都我们换另外一个角度啊，然后你必须呢在圣经给你的具体的情节和细节中呢，你去看见神他如何的善，他如何的充满爱，最后你从心里有一个结论，就是耶和华是爱。所以我们今天呢一起来好好的看啊。总的说，读圣经最难的其实就在于呢，在哪里呢？在认识神最难啊。其实你说圣经里有些规条，有些这个律例，这都不难认识啊，不可杀人，跟你心里是一样的。但是说出不可杀人的这位神，你怎么看他是最难的，因为他跟你太不一样了啊。你认识一个人都不那么容易，对吧？但是你要认识一个和你完全啊，高于你的，他的思想意念都高于你的神，很难。所以我们要真是聚精会神，在这里来去看看经上怎么向我们启示。如果没有圣经给我们启示出来，把这个奥秘打开，我们没办法知道。所以是圣经上说，耶和华本为善。这是圣经的启示，这不是某个人给我们一句话，人说不出来，这是神直接告诉我们的啊。所以若没有神的启示，我们不能明白，那么若有神的启示，我们需要明白并且确信，好吧？我刚才说我们换个角度，换什么角度呢？可能是大家稍微陌生一点的角度，我们从程序正义来看耶和华要灭尽迦南人。注意这四个字，程序正义。程序正义，这个正义包括两个大方面，一个叫实质正义，一个叫程序正义。我没有把那个实质正义写下来啊，这个很好理解。实质正义，那是我们每个人心里都蛮清楚的啊。简单的一句话，就叫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就是实质正义啊，就是那个结果的正义啊。当然，这里面还包括很多东西啊，我们就不在这里细讲了。你能理解什么叫实质的正义、本质的正义？比如杀人偿命。违章罚款啊，超速就扣一点儿，对吧？这就是实质正义啊。那么，但是实质正义 它怎么呈现的呢？它需要通过程序正义来实现。比如超速罚款，你家门口的路40公里，有个车蹭过去了70公里，你不能追上去说罚款啊，交1000，你太快了，交警可以做，你不可以做，这就涉及到一个程序正义啊。有个人杀了人，杀人犯了杀人罪，你不能杀他，你告到法院里，然后法院判决去杀他，对吧？所以程序正义的核心是整个审判过程都必须是正义的，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啊。那么这里边呢，这是对于程序正义的一些这个比较专业的表达，我不在这里读了哈，大家也记这些话也比较辛苦，我把它转成一个大家好理解的表达，说了这几个方面，这几个方面我们一就从这几个方面来考察，看神的义和神的爱。第一，规则的建立啊，第二，事先警告，没有规则你不能够处罚啊。那么这个门前这个街上没有牌子，没有速度牌，他开的速度快和慢你不能罚他，对不对？所以这是规则。然后呢，事先要警告啊。你看你知道这个，如果你是第一次违章，一般的是有后面的，对吧？那原来我们到我们教育分享过几次的那个美国秀云夫妇，他们和儿子共同开那个车，就是一个车都有权利去开，结果儿子出了车祸，很严重的车祸，并且他负全责，那这个保险就涨到了每个月上千吧，所以就这个车就不能开了。可是不能开车对一个家庭来说是很困难的。最后呢，怎么操作解决这问题呢？就是有一个做保险的朋友查看了所有的记录以后呢，说，那么你的记录是完全良好的，可以，因为你们是共开这一个车，所以呢，可以从这个角度来豁免第一次犯错，所以呢，就一笔勾销了啊。这就是在一个可以操作的范围内，这个就合理。我们就说什么叫合理啊？所以呢，这个警告和豁免都是这个意思啊。然后呢，是执行过程中所存的仁慈。然后最后是处置的结局里边呢，有最低程度的毁灭。那么我们一样一样来看，今天我们可能看到第二条哈。那么愿我们在这里面真的大家从心里哈利路亚，耶和华是爱。好，记得哈，第一部分是规则的建立，我们看规则，这一部分圣经里很少，为什么很少呢？你注意神和以色列立约啊，就是在西乃山出埃及记24章立约，那么从出埃及记20章到23章，用4章来写神的给他们的约书，这个约书基本上就是规则啊，也就是说呢，他们是在规则上立约。我这里引罗马书的一句话，这句话如果不好理解的话呢，我们用别的这个新译本来做一个参考。和合本说，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是指外邦人，就是我们这些不如以色列的人，刻在他们心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好像不太好理解啊，我们直接用现代本吧，现代译本这么解释，大家来听，你会觉得就明白了。 他们外邦人啊，外邦人的行为显明了律法的要求是写在他们心里。神没有给外邦人律法啊，咱们古代是古老的中华民族，没有跟神立约，也没有神的律法，对吧？但是怎么样呢？这里说了，律法的要求写在他们心里，所以中国人没有跟上帝立约，但是上帝关于律法内容，中国人知道吗？我们换个词，法律，上帝的法律写在中国人的心中。我就用孟子的话来跟大家说，孟子说什么呢？孟子他说了这个被称为四心啊，我看能数全吗？恻隐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啊，这个羞耻之心，人皆有之。礼让之心，人皆有之。他为什么叫人皆有之啊？不要你去追求是从哪来的，你生来就有，你生来就知道是非。那这是怎么？孟子不考察啊，我们中国没有本体论，他不去考察哪儿来的人生来就有是非之心，他不问这个问题，他只说这个现象，这个事实，人人都懂是非啊。那么看见这句话了吗？他们的行为显明了律法要求写在他们心里，连小孩子你不用教他，他也知道啊，他偷偷摸摸干了什么事儿是羞耻的啊，他撒谎是不对的啊。这个两个小孩在一起，你就看小孩子就能看出来，一个抢另外一个东西，那个被抢的一定叫屈，对吧？不公义，你看没有，他就知道公义啊。所以呢，你就看见这是神写在哪怕是小孩子的心里。然后你看啊，他们的良知啊，中国古代讲良知良能，你生来就能做的叫良能啊，你会吃饭，会哭会笑啊，这都是良能啊，就是本来就知道的，本来就会做的啊，良知也证明这是对的，因为他们的思想有时候，你看人的思想怎么样？有时候谴责自己，有时候为自己辩护，对不对？我们都有经历，对吧？啊，我们有时候做的这个事儿有点不太合宜，然后呢，就自己心里有点惭愧，然后又觉得，哎呀，人人都这样做，怎么样呢？自我辩护。所以，这都是神借着律法啊，或者说借着他写在人心里的法律对人说话。所以呢，圣经没有特别多来讲这部分，也就是说呢，没有特别多的讲规则的建立，因为你是人就有神给你的规则，不用讲啊。那么这个问题呢，我们看圣经有这样一表达，上帝的律法原写在人的心里啊。那罗马书呢说，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哎，你觉得这节经文跟我上面说的神的律法啊，神的或者神的法律写在人心里一致吗？是说人都知道神，没有说人都知道律法，这是保罗在罗马书里的很著名的一句话。你要知道这一句话他就在讲啊，有神就有律法，所以这一句经文也在讲到律法啊，因为如果啊，这个是没有人不知道有神的，世界上不存在无神论，无神论就是他自己骗自己口说的啊。一个无神论者买房子，让他买在那个坟地旁边，他肯定也不要啊。 所以就证明他也是假的。如果有神啊，神的事情人能知道的，写在深深心里，和律法写在心里划等号。因为有神，就有一位终极的审判官存在，那么人都必须向神交账。中国人说什么？离地三尺有神明，你不能够否认，每个人都知道啊。所以这就是律法的那个根据啊。为什么人有道德？为什么人有法律？就是因为有神，神以他看不见的存在，其实就托住整个人类的这个社会啊。所以你注意，十诫的第一诫是什么？我听听，十诫第一诫。对，除了我以外不可有别神。那一节经文就是这节经文，意思一样，只是你知道吗？那一节经文呢，是以否定的句式来呈现的，因为它是诫命，所以它用否定形式告诉你不可有别神啊。那么也就是说，只有我是神，不可以有别的神。那么它是用不可来表达的，如果正面表达呢，就是有神你要信神。那所以这是表达的方式啊。所以如果你去比较新约，没有新约不强调这一句不可有别神，但是新约强调你要信神，所以这就是新约和旧约的一个巨大的不同。那么好，那这就是让我们看见后面啊，这些话都差不多的。神还很宽容，神说呢，没有律法犯了罪的不按律法灭亡啊，如果在律法底下犯了罪的，就要再按律法受审。然后呢，也说了，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啊。这个这是和合本，后面是现代本的翻译。外邦人没有律法，但是当他们本着天性做了合乎法律的事，他们就是自己的法律，虽然他们并没有啊一个成文的法律啊。所以这就是这个道理。也就是说呢，我们刚才不说了吗？规则的建立好。规则神给了，给在你心里，问自己啊。好，那么我们刚才说了，我们今天讲两部分，就是规则的建立和事先的警告。规则我们过去了，今天剩下的时间我们就核心的放在事先的警告上啊。事先的警告就是神的善啊，就是神的爱。那么神警告过多少次呢？你知道神警告过迦南人吗？你在哪里，圣经哪里看到神警告过迦南人呢？我们至少能看见这些次数啊，我们至少能看见。所以如果你只是从经文的意思去看呢，那么是啊，比如说创世纪十五章关乎亚伯拉罕，他关乎对迦南的警告吗？也在啊。所以呢，你就看到神怎么样呢？多次多方警告迦南人。好，那我们就一一来看。耶和华呢对迦南人的警告之一啊，我们可以看一下创世纪十五章。创世纪十五章它的重要性怎么说都不过。一切律法的最核心最根基，如果说哪个律法是 number one 是最重要的，就是创世纪十五章啊，这是最重要的立约啊，神和人的约 最重要的就是创世纪十五章，十五章很短啊，一共才21节。那么一开始就是神对亚伯拉罕说呢，我要把我自己的赏赐给你。然后亚伯拉罕那个时候亚伯拉罕灵命还很低哈，所以一张口就是我要你干嘛呀？我连后代都没有，我传给谁呢？对吧？我们用大白话来讲就这意思。然后呢，亚伯拉罕还说一句，你又没给我儿子。然后你看到神啊，神都不 care 亚伯拉罕这些话。神说啊，这个亚伯拉罕说，那就算我家那管家就继承我吧。神说他不行啊，然后呢就领亚伯拉罕出去。你看看他圣经中专门写这个动词，神拉着亚伯拉罕的手拉到户外，拉到旷这个他住在那个山地嘛，拉到山头上，然后让亚伯拉罕往上看，往四面看。你看神啊，不在乎亚伯拉罕说话，而特别看这个领亚伯拉罕，为什么呢？为了信心往上涨。我们所有的查经目标就是我们的信心往天上涨。你看景妈妈的生命往天上去，最后神把她溶解接回天家，他最后一句话是哈利路亚，真的是太美了啊！你要问我向往什么，羡慕什么，我羡慕这样的人生，我也羡慕这样的人死。 OK， 那么我们看，然后呢在这里最重要一句话就是第六节，亚伯拉罕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然后神有一句话啊，我领你出了加勒底的乌尔，为要目的出来了啊，目的什么呢？将这地赐给你为业。注意哈，我把这个词打加重了，这地是哪里啊？迦南地。迦南地亚伯拉罕现在是寄居在这里，没有一寸地归他。神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为业，你不用花钱啊，那么这地呢一定归你啊。那么这就意味着我们来注意，当神说出我要把这地赐给你为业的时候，表明神悦纳亚伯拉罕而不悦纳这地的居民。那么这地要赐给亚伯拉罕为业，那这地的居民就不能在这里存留。因此这个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它背后就意味着对迦南人的警告，对吧？这就是这个道理。所以呢这里边就有警告。然后在这里边呢，神跟亚伯拉罕说，你的后裔呢要到别的地方呢去寄居400年啊，然后400年以后呢回到这地。那意思因为亚伯拉罕问了一句话嘛，对吧？亚伯拉罕问说，这个我怎么能知道这第八节主耶和华，我怎能知道必得这地为业呢？你注意哈，亚伯兰这时候说的话呀，都带有冒犯性。神说我把这地赐给你，亚伯兰前面刚说了亚伯兰信神就作为他的义，然后亚伯兰就说了一个信心不足的话。亚伯兰的意思是，这是真的吗？或者说是空头支票吗？我怎么知道呢？我站在这儿，寄居在这里，这地也没归我呀，满地都是迦南人呢，对吧？他就问出这个问题。当他问出问题的时候呢，神根本就没有任何的一丝一毫的不高兴，而神呢就让他这个预备祭牲啊，预备祭物，然后正式的立约给他。所以得迦南地为业是神透过一个全本圣经中唯一一次 详详细细的写了立约过程的约，然后在约中定义赐给了亚伯兰。这个约是单方面的约，因为亚伯拉罕没有履行约中要两个人牵手走过这个杀了的祭牲的那条血路，神自己走了。那么这个约重要就在这里，它表明神发誓啊，在这个用血的约来证明这件事我必完成，我一个人完成啊。亚伯拉罕什么都可以不做，白白的赐给他。大家想想，新约我们的恩典是白白得来的，跟这里白白的赐给他怎么样呢？你就画上等号了。而这里是祭牲的血，那里是主耶稣的血，明白吧？那么这里边呢，你会看到呢，亚伯拉罕什么都没做，神走了这条血路。他背后还有一个意思，就是为什么要杀祭牲啊？违约要被杀的。神在这表明，不管以后谁违约，言外之意是耶和华永远不违约，那么就是你亚伯兰或你的子孙可能违约，任何人违约我死，明白吗？神为人违约而死，也在这个约里啊，这个约不得了。所以主耶稣为我们死，因为他是那个祭牲。亚伯拉罕的子孙大大的违约，主耶稣十字架的宝血洗净一切的罪。这一章一定要反复读。然后在这一章里边呢，有一句话啊，神说的很明确，说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亚摩利人代表着迦南七族啊，他们的罪孽还没有满盈，这句话表明什么？表明他们有罪呀，这是不是警告？所以这里边包含很多内容，包含着给当地人的警告，因着你们的恶，你们神把他们要驱逐出去，因着他们的恶，神有一天要怎么样呢？要处理，所以神还给了他们一个宽容度，这400年，对吧？神说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然后这一章到最后，这一章结束在什么地方呢？就是最后啊，用19、20、21、3节，这三节不干别的，一个一个数当地有哪些族。所以你看到这是警告，严正警告。后来神也跟以色列说过，如果你们天天违背我的约，天天违背律法，我要把你们吐出去，跟这里是差不多的，对不对？好，那么借着这个是神和亚伯拉罕立约的信息，神也同时向迦南人宣告了他的旨意。那么神容忍他们的犯罪的日子有尽头啊，这个世界也有尽头，有一个神所限定的日子，到了那时神必出手把迦南地夺回来赐给他所喜悦的人。那么警告我们看见了，我们顺便也看一下，神前面说了400年，对吧？实际上是多少年呢？我下面问你，是否计算过啊？跑出来了哈，这个神与亚伯拉罕立约，到以色列人征回迦南地，空多少年？真的是有那个眼尖的。我在这里面把这个日子都怎么加的都说出来了， 神和亚伯兰立约的时候，亚伯兰还是85岁，15年之后生以撒，所以先放于15。以撒60岁生雅各啊，然后60，雅各130岁进埃及，然后呢，这个他们这个民族在埃及待了430年，然后出埃及走了40年，攻迦南打了7年。所以这是整个这个数字是怎么加出来的，这些功夫哈，我真的很喜欢，我常做啊，我一边做一边感叹神一点都不错啊。哎，大家一说就是神等他们400年，将近700年，哎，感动不感动？这是神的爱，有额外的恩典，明白吧？400年多出来的都是额外的恩典。好，我们刚才说了第一个这个警告，第二个警告呢是15年之后，创世纪19章，神要灭索多玛、俄摩拉啊。然后我们刚才已经讲过了这个亚伯拉罕和耶和华讨价还价，最后的指标是多少？神给的指标最后有多少？讨价还价了6次，对吧？神最后说的是什么呀？若有10个人，对吧，就不毁灭城中的众人啊。这是神最后说到这个地方呢，然后就神就走了，也就是说呢，这个决定权在神手里，不再跟你亚伯拉罕往后说了。哎，我们觉得要有10个人，这一城人都不毁灭，就也就是说呢，这一城人全是坏人，仅仅因为有10个好人，这一城人就都存留，是恩典吧？很大的恩典啊！我们再往下看，19章，我们后面时间我们必须按时结束啊，因为这个地方人家要用，所以不能拖，我就有些地方就不详细看了哈。那我们对这个内容也熟悉，天使就来拉着这个罗德逃离，然后呢这句话大家注意看哈，逃命吧，昨天我们传福音真的就该喊这句话，逃命吧，这是个机会，但是人不懂啊，不可回头看，回头什么看世界，你看看他太太看世界，他的女婿舍不得世界，但是天使说不可回头看，也不可在平原站住啊，因为什么呢？当初他选地方就选平原嘛，然后最后挪到索多玛去了，然后神说呢，这个天使说要往山上逃跑，免得你被剿灭，罗德不肯。他逃到哪里呢？索尔，那个地方平原有5个城，索尔是其中之一，他逃在了平原的索尔，他在索尔亲眼看见另外4个城真的被毁灭了，好可怕呀，天降大火啊，瞬间这4个城在火焰中毁灭，他吓得哆嗦，这索尔还敢待吗？不敢了，所以又逃离索尔去住在山上去了，山上没人，他没有后，所以跟2个女儿呢就有淫乱的后代啊，这是那个过程。你看这个罗德，他还不想逃离这个平原城市，还躲在索尔，最后呢亲眼看见大火以后呢，才知道人家天使说不可在平原站住是有道理的，乖乖再上山啊。那么如果我们问神这次降下天火灭了哪些城市呢，你一定会说索多玛、俄摩拉，因为在这个创世纪19章里边明确的提到这2个城市的名字啊，那就是这个亚伯拉罕也观看了，但你知道吗？这是5个城啊，这5个城在哪里？在创世纪14章，你可以看一下， 创世纪十四章呢，是讲到了这个四王和五王征战。那四王就是从巴比伦那边过来的啊，越过千山万水来打他们。打谁呢？打五王。这五王就是平原上的五个城啊。这五王呢，就有谁呢？这个创世纪十四章啊，这个写得很清楚啊，就是一个一个的数到了他们啊，有这个第八节哈、啊，索多玛王、俄摩拉王、雅典王、洗扁王和比拉王，你把王字去了，就是那城市名啊，索多玛、俄摩拉、亚玛、洗扁和比拉，专门有一个括号，看见没有？特别注明啊，比拉就是索尔，五个城之一是索尔。然后我打出来了哈，免得大家翻，我们来看一下《申命记》怎么说的。《申命记》29章说，又看见遍地有硫磺、有盐卤、有火迹，没有耕种，没有出产，连草都不生长，好像耶和华在愤怒中所倾覆的索多玛、俄摩拉、亚玛、洗扁一样。数了几个城？四个。然后呢，和家说，以法莲呐，我怎能舍弃你？以色列啊，我怎能弃绝你？我怎能使你如亚玛？怎能使你如洗扁？我回心转意，我的怜爱大大发动。表明什么？表明这两个城亚玛和洗扁是被灭的，对不对？这五个城里面只有一个城被灭，没有被灭，是哪里？那么你要从别的地方来补充这个内容，你才看见原来神灭的不单单是索多玛、俄摩拉，神是要把这五个城全灭了，但是有一个城没灭，这个城是因着罗德在那里。那么你就明白了，亚伯拉罕问神，有十个你还灭吗？神说十个我也不灭，就走了。我们以为就停在十个了啊，但是这件事我们知道，有一个义人罗德，神留下了整个索尔城，感动吧？这是神的爱，有一个义人，因着这一个义人，这一城人存留。为什么？为什么有一个义人就存留一城人？凭什么？这一个艺人这么重要吗？这么厉害吗？因为只要有一个人是艺人，这个艺人他会有他的影响力，有可能，我们只能说有可能啊，因为罪的沾染力远远超过义，有可能这个艺人影响改变这城的人，所以神再给他们存留机会。这就是传福音的意义啊。第三重，耶和华神对迦南人的警告，实在震慑天下。如果你不明白，你只看从字面过一遍出埃及记，你就觉得实在就是对埃及对法老的击打。可是神在出埃及记第九章明确的说，耶和华说，我若伸手用瘟疫攻击你和你的百姓，你早就从地上除灭了。其实我叫你存立，是特要向你显我的大能，并要使我的名传遍天下。看见没有？神的旨意天下啊，所以你看看埃及在这里是现代地图做参考啊，以色列在这里，这个小刀片是以色列啊，这是埃及，在埃及发生的事后来怎么样呢？传遍周边啊，影响周边，这就是神如此做的一个意义。然后我们再看哈十灾，如果你仔细去想哈，十灾都是恩典，神可以第一灾就把它杀灭，对不对？神用了十灾，你看看 水变形，蛙灾啊，狮灾、蝇灾、臭蚁灾、雹疮灾、雹灾、蝗灾、黑暗，这是前九灾，都不死人的灾，对不对？只难受，不死人，这什么意思呀？这叫警告，明白吧？到最后他们还是要坚持，那么好吧，看来不死人你不悔改，死吧，只死长子，完全可以全灭了嘛，对不对？神只杀长子，所以我在这里让大家看到，这都叫留有余恩。然后你说后来不是在红海里淹死了法老的军兵吗？他们要不下去会死吗？他们自寻死路，对不对？神开红海是为以色列人过去，但神知道他们一定会下来。好，你下来，那就是你的死路，来。所以上面所有的啊，都含有耶和华的警示。那么我们看见这个，包括大洪水，那么你会看到呢，挪亚怎么样呢？动了敬畏的心。他的原文就是害怕，敬畏在圣经里全部是另外一个词，就是害怕、恐惧啊。你怕神，这是第一步。然后你看出埃及记里边就讲到了啊，这个当他们过红海的时候呢，他们红海赞歌里边就讲，迦南的居民心都像话了，看见没有？过红海的影响。好。那么然后就是对迦南人的警告，第四就是在进迦南地之前，摩西先征服了约旦河以东的这个摩押王和巴山王啊，这个在当地影响也很强烈啊，然后迫使呢摩押王啊，这个亚摩利王和巴山王迫使摩押王去请巴兰来咒诅，但神把这个咒诅变成了祝福啊。那么这件事呢，最后影响了妓女拉合。你注意哈，她不是好人呢，她是个妓女，她干嘛住在城墙上啊？那是接客方便呀，对吧？她招待两个客人，那探子是当客人招待的，对不对？结果怎么样呢？就单单因为她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她的义。不是他行为好，明白吧？这是那个我们怎么认识那个义，本质上啊。然后你看他说这句话我就不读了哈，他说他知道耶和华把这地赐给他们，所以呢他讲的是过红海的故事啊。然后呢这个进攻迦南之前呢，迦南也就是说呢约旦和以西的诸王都感到恐惧，因为什么呢？他们畏惧的是约旦河的水干了，看没有？一个过去的故事，一个是眼前的故事，都成为对怎么样呢？当地人的警告。好，最后我们给看看大家看个警告。今天是7月20号，8月6号是第一颗原子弹啊，人类所造的原子弹爆炸的日子。那么这是那个镜头啊，我们看到这是广岛原子弹啊爆炸。然后呢我们知道这件事，我们后来一直在到处的谴责，但是你知道吗，美军在投原子弹之前撒了巨量的警告传单。这是我就读一下这内容啊，请仔细阅读啊，这可能会保住你自身的性命或亲友的性命。在接下来几天内，一些在背面，就那个图背面有标注的城市将会被美国的炸弹所炸毁。然后呢他们不听，原子弹下来了，下来以后呢，第二个原子弹没发爆炸之前呢，又发巨量的警告信，上面说呢，我们要求你留意上面的信息啊，然后呢说这个，如果你还存任何疑问呢，请询问广岛发生的状况，已经发生过了啊。然后说我们的总统已经策划好13个你们光荣投降的 后续事宜给出路啊，然后说我们强烈要求你们接受这些后果啊，然后开始建立一个全新更好爱好和平的日本。而且美国电台向日本每15分钟播一次，是不是仁至义尽？这就是爱呀。你不能光看原子弹，你知道投了多少吗？这个数字我看了以后非常吃惊，6300万。当时日本的人口是7800万，除了不识字的小孩，几乎人手一份。这个信息他们知道吗？他们不能说他们不知道，但是他们选择了不 care， 选择了不在乎，所以原子弹就落下来了。这是其中一个，这一张在这个什么维基百科之类都有照片，我考虑让给大家看一下啊，用日文写的非常清楚啊。结果怎么样？他们不在乎，那么罪有应得。所以我用这首诗作为今天的结束啊，我们就到这里，这个大家都熟悉啊。那么我们来认识耶和华，我们下次继续来讲这个主题，我们全面的来看神的作为。你从心里一定会说，神啊，你真伟大，神啊，你是爱。好，请宋牧师为我们做个结束祷告。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谢谢你啊，你把你自己宝贵的话语、生命的灵粮赐给我们。主啊，我们就求你施恩，给我们一颗渴慕你话语的心。主啊，让我们在你话语里边深深的去读啊，去来挖掘。主啊，好让我们更深的来认识你。主啊，怜悯我们，要我们不是只是肤浅的来认识你，而是深深的认识你，借着你的话深深的认识你，你是爱。主啊，感谢大美主，主啊，就求主让我们要认识主你的话语，以至于我们的心能够有根有基在你的里面住，在你的磐石上面。主耶稣啊，好让我们在世的日子不怀愧的主，让我们在世的日子都能够殷勤的为主做工。主啊，荣耀你的名，感谢赞美你，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
阿们。好，妈妈弟兄姐妹啊，也谢谢线上的弟兄姐妹。好，我们8月份接着讲。